墙上的镜子告诉我，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
丁香花开放的时候，
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
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我是李佳阿姨。睡前故事马上就要开始了，十一黄金周已经过了六天了，爸爸妈妈一定给你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吧，你玩的一定很开心。我有一个提议，你可以试着用笔把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和你不愿意忘记的事情记下来，如果不记下来，时间长了忘记了该多可惜啊。等有一天你长大了，看到自己小时候的这些记录，一定会特别特别开心的，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现在还很小，不会写那么多的字，那也没关系，你可以说出来，让爸爸妈妈帮你记下来，我相信啊，他们一定非常乐意帮你这个忙。好了，爱听故事的小朋友，我要开始讲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七只乌鸦》。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漂亮可爱，但身体太弱，大人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他们马上决定给这个孩子施行洗礼。父亲让一个儿子赶快到井里去打水，其他六个一看也一窝蜂似的跟了去，大家你争我夺，结果呀，把大水罐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傻眼了，都不敢回家去。这时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把水提回来，可是左等右等还是看不到孩子们的影子，他气得大骂起来，说他们都该变成乌鸦。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啊啊啊，七只煤炭一样黑的乌鸦正在他的头顶盘旋。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父亲后悔极了，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难受极了。好在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更强壮，这总算对她有了一点安慰。女儿慢慢长大了，她一直不知道自己曾经有过七个哥哥，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从来不在他的面前提起。终于有一天，他从别人那儿知道了这件事儿，他认为七个哥哥是因为自己而遭到不幸的。父母就安慰他，说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意愿，他是无罪的。可是，小姑娘仍旧为此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找回来。有一天，他趁父母不在家，就偷偷地跑了出来。他带上了爸爸妈妈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长条面包和一壶水。他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遥远的天边。他来到了太阳的面前，但太阳太热太凶猛了，他急忙躲开。他又来到了月亮面前，可月亮又太冷清。他又赶紧跑到了星星那儿，启明星送给了小姑娘一片小木块。他说，小姑娘， 送你一片小木块，它可以帮助你打开玻璃山上那座城堡的门。你的哥哥们就住在那座城堡里。小妹妹高兴极了，她接过了小木块，用布把它包好。她告别了星星，又继续寻找她的哥哥们。经过艰苦的跋涉，小姑娘终于找到了玻璃山。她拿出了布包解开，发现里面的小木块丢了。正在她着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的小拇指头正好和失落的木块一样大小。她把手指插进了门上的锁孔，她用力一拧，手指磨出了血。但是门终于打开了，他走进了城堡，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这个小矮人问他：“小姑娘，你来干什么呀？”小妹妹回答说：“我来找那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可小矮人说：“哦，我的主人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这时，小矮人正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呢。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了七杯水，放在盘子的旁边。小妹妹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小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忽然，她听到了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啊，是我的主人们回来了，是我的主人们回来了。”小妹妹赶紧躲到门后面，她想听听他们一会儿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想要吃东西，想要喝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哎，真奇怪，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是啊，谁喝了我杯子里的水？”第七只乌鸦喝完水，他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看，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的东西。他就说道：“哦，哥哥们，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就会得救了。”小妹妹听到这儿，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恢复了人形。他们八个紧紧的拥抱和亲吻，他们一起高高兴兴的回了家。七只乌鸦这个故事在我们的节目同名书《睡前故事》的秋之卷中你能够找到，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找到我们的睡前故事在线收听。
小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好听吗？你可以试着给你的小伙伴们讲，给爸爸妈妈讲，给爷爷奶奶讲。想听什么故事啊？就让爸爸妈妈告诉李佳阿姨。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睡前故事节目组李佳收，邮编100866。
家长朋友，欢迎您和孩子一块儿继续收听睡前故事。下面的时间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段亲情故事吧。这个故事啊，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主角，他的妈妈说他是实用主义的儿子。怎么个实用主义？咱们来听一听吧。 前些天我们一家去了一趟电器城，我们想去小家电区转转，想买一个新的电饭锅。刚刚5岁的儿子小飞因为看不到货架上面的电饭锅，就拽着他爸爸的衣角要求抱起来，他还挺有参与意识的。这时候售货员就走过来了，向我们介绍不锈钢的电压力锅的好处。他大概看出我的倾向了，我倾向不锈钢的，而且呢是不带涂层的。他就给我介绍，中间的这个就是不锈钢的，适合4-5个人用，右边的这个不锈钢的质量也不错，就是容量稍微大一点。没想到小飞插话了，那他够几个人吃饭？售货员一愣，笑着回答他，大概6-7个人吧。售货员向我们建议道，要买啊，还是买这个大点的吧，谁没个亲戚朋友的，逢年过节一走动，大点的到时候啊用来比较方便。我点头表示同意，爱人也觉得应该买个大点的。但是这时候我家小飞开口了，不行不行，我看就买中间的这个吧。他的语气很坚决，还我看我看的，我们都很诧异。我就问他，小飞，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他开始陈述自己的理由了。本来嘛，我们才3个人，如果姥姥姥爷来，也就5个人，这不是够4-5个人的吗？这个还是比较实用。这实用二字儿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让人觉得真的好笑，简直是一个小小的管家婆。我和爱人都很吃惊，更别说那个销售员了。他笑着说，哇，宝贝儿，你都会当家了，你几岁了？可是小飞还在那嘟囔呢，就买这个，就买这个，这个比较实用，不要那个大的。我不得不承认小飞的分析还是挺有道理的。随后我问他，那如果还有别的朋友来怎么办？这下子他被问住了，那就……看着他的样子，知道他在使劲的想答案呢。这时售货员就故意逗他，那就不给他们吃了，好不好？没想到小飞啊当做台阶了，他就接过这句话，对，那就不给他们吃。几个大人啊都哈哈大笑起来。
孩子一天天的长大，他们时不时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一些惊讶，或者是惊诧。把他们记录下来吧，有快乐我和你一起分享，有困惑我们一起来面对。您可以给我写信，李佳的汉语全拼 @cnr.cn。
小朋友们，时间不早了，听完下面的长故事你就该睡觉了。下面呀，我接着来给你讲寻找我的妖怪猫。昨天我们听到说是到吞光谷去寻找妖怪猫，其实啊是唐可可在地底世界的一次历险。自从他来到吞光谷，奇怪的事儿是一件接着一件，可怕的事儿也没断过，简直就没给唐可可喘口气儿的机会。瞧，遭遇金珠，掉进地穴，进了斗虫场，又被猎虫师抓进笼子，现在啊还被带到一个黑色的宫殿，一道道厚重的门挡在唐可可的面前，唐可可就像走迷宫一样，他的心里啊砰砰砰的直跳。不过当他见到那位红衣女孩后，他急中生智的跳到了金色座椅上，还自称女王。唐可可为什么一下子就不害怕了呢？马上你就知道了。
哼，水贝儿，我就知道是你，现在 轮到我扮演女王了，由你来扮演虫人。
唐可可大声地喊着，她的声音在宫殿的大厅里回荡着。红衣女王摘掉了面具，脸上带着调皮的笑容，她真的是水贝尔。唐可可笑了，
你是怎么跑到这儿来的？这儿戒备森严，你居然能偷偷的混进来？
水贝尔也笑了起来，他也跳到了金色座椅上站着。
我已经占领了这个宫殿，现在这儿是我们的，我们都是女王。
水贝尔真会吹牛。
哎，水贝尔，我们的声音是不是太大了？我刚才看到宫殿周围都是卫兵。
放心吧，他们都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在这个宫殿里只有我们。
可是我们不会被真正的女王发现吧？那些卫兵不是说女王叫我来的吗？难道这个命令也是你发出的？
女王不在家，现在这里的女王就是我。水贝尔又像在开玩笑，又像是认真。
唐可可，我是要带你逃走的，我们一起逃到地面世界上去。
唐可可在心里已经猜到了，水贝尔绝对不是普通女孩，她一定和这个宫殿和女王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和我在一起，你就一定能顺利的离开这儿。到了地面之后，我可以假装你的表妹，反正你的爸爸妈妈不在家，不会有任何人产生怀疑的。
水贝尔已经把一切都计划好了。
可是，那你的那两个同伴呢？微微瓜和默默奥，还有我的朋友米坦坦和苏拉，
他们谁让他们那么不小心，居然被士兵抓住了，我也没办法。
喂，水贝尔，你们不是约好要一起离开这儿的吗？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承诺，只想着自己逃走？
我跟他们不一样。
唐可可皱着眉头盯着水贝尔。你想一个人离开的话，就请一个人走吧，我要去找我的朋友了。
水贝尔愣了几秒钟，叹了口气。
哎，好吧，我会想办法再回来找他们，带他们出去的。
唐可可迟疑地看着水贝尔，他不太相信他的话。
你还犹豫什么呀，唐可可，我们没有多长时间了。
可唐可可说，
水贝尔，请你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我，否则我宁愿回去被关在铁笼子里。
我的真实身份？水贝尔转着眼睛，好像又在准备撒谎。
唐可可看着他的眼睛，我猜你就生活在这座宫殿里。
水贝尔瞪大了眼睛，脸微微地红了起来。
唐可可，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带着唐可可来到了宫殿深处的一个小门，门上挂着一把结实的大锁。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这个地底王国的秘密吗？那些巨型昆虫是从哪儿来的？地底人为什么要这样生活？真正的秘密就在这个屋子里，属于女王一个人的秘密。
水贝尔在口袋里叮叮当当地翻了半天，拿出了一只小玻璃瓶。小玻璃瓶里有一只样子很普通的小竹节虫，翠绿色的，身上都是骨节儿。
这可是唐可可在地下见到的最小的虫子了。但是这只虫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没等唐可可问，水贝尔掩饰不住他的得意，他告诉了唐可可，这是我造出来的钥匙虫。他让小虫爬进锁孔里，只听见锁孔传来了咔咔几声，锁竟然真的打开了。水贝尔费力地摘下大锁，里面的钥匙虫却没有再钻出来。水贝尔满不在乎地说，每只钥匙虫开完锁之后就会死掉，不过这没什么了不起，反正这种虫子它多的是。唐可可生气地看着水贝尔，他觉得这个女孩除了她自己之外，对任何人任何生命都满不在乎。水贝尔推开了门，里面漆黑一片，两个人摸索着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地道，周围都是大块的岩石。唐可可又一次看到了大昆虫的骨骼，它们闪着微弱的荧光，镶嵌在石壁中间，数量很多很多，就像是天空上的星星。哇，这里有这么多的化石？唐可可吃惊地仰着头。哦，这是一个古代昆虫的墓园。水贝尔向唐可可介绍道，在几亿年以前，在恐龙出现之前，昆虫曾经是地面世界的王，他们可是最强有力的族群，那个时候是昆虫类的黄金时期。但是后来更为强大的生物出现了，他们拥有了昆虫所没有的力量，那就是智慧。昆虫群落在严酷的竞争中被打败了，为了适应生存环境，它们进化的体型越来越小，变成了自然界中的弱者。而几亿年前的巨大昆虫被深深埋入了地下，这可是从来没有被人类发现的。听到这儿，唐可可愣了，他没想到那些巨大的昆虫不是传说，而是真的存在过。可是为什么几亿年前消失的昆虫却在地底世界复活了呢？唐可可他认出了戴着面具的红衣女孩就是水贝尔，虽然水贝尔对他的提问总是避而不答，但是唐可可认为水贝尔一定跟这个地下宫殿有着关系，他可不是一般的地底人。水贝尔答应唐可可，让他弄懂为什么地底世界有那么巨大的昆虫，还向唐可可解释巨大昆虫并不是传说，而是在几亿年前真的存在过。那么这巨大的昆虫为什么会在地底世界复活呢？小朋友，明天再请你接着来听寻找我的妖怪猫。今天就听到这儿，谢谢中信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么好听的故事。睡前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你该睡了，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明天呀，是10月7日，是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好好的调整调整，下个星期一呀，又该上学啦，好好的休息休息吧，祝你晚安。
温暖的灯光下，孩子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他静静地听着睡前故事，就这样在爱的包围下 睡着了，长大了。